兄姊妹早，我们奉主的名，今天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主。我想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敬拜神，在天高天的宝座上来听我们的敬拜啊。我想在这里特别为大家读一段圣经，让神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跟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观念，我们在地上，神在天上，这种观念稍微有不一样的啊。我要为大家读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我读第四节到第七节啊。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只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后来的世代看。这里讲到说，我们不但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是今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你现在觉得你是坐在这个地上啊，坐在这个教堂的椅子上面啊？但是这里有一个真正的意义是在那里，也并不只是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属灵的观念啊，好像有在天上一种在天上那个耶稣的旁边这样子啊，这是有一个真正的意义在里面啊。我们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讲到，所以我就不会在这里多讲，也许你们以后可以邀请黄牧师照跟我们讲讲这里面的这一个信息啊。好，我们请大家我们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唱这首宣召的诗歌，在神高天宝座之前这首诗歌大家听了好几遍可能也比较熟，那我们一起开始唱的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四班一起来唱。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不但把我们从这个罪恶过犯里面拯救起来，让我们能够与主你的复活联合，主啊，你也让我们今天能够在高天的宝座上与你在一起。天父，真的求主你，求你自己常常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让我们不但感觉到主你拯救我们，使我们复活过来，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与主你的宝座在那里跟主你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天父，我们下面的一起的敬拜，我们的歌诗赞美，求主你都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Oh,
开诗歌第253首，我们要唱这个诗歌《荣耀是主圣名》。这首诗歌我们唱的比较少，大家比较不太熟，那我们就请诗琴帮我们先弹一遍，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三节的诗歌。 感谢你赐下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天父，求你教导我们学习怎么样跟随主你，让我们能够天天背持我们的十字架，天天把我们的自我钉死，好叫主你的复活生命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接纳我们一起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再翻到下一首诗歌152首。刚才我们唱了253首跟这首152首，我记得这是我39年的时候信主受洗，然后参加 那时候的诗班。 这两首是我们诗班第一首第二首献的诗歌，这首诗歌对我来特别意思，因为这说是 Sweet as the years go by， 每一年我们的所活过的生活生命里面，越感到主的爱越久越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三节唱完。
唱一次，
祝你爱。
官要为我们献的诗歌是我们的诗本里面第二首你真伟大，这诗歌大家都很熟啊。所以唱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的诗班指挥会转过来跟大家给他一个信号，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唱这节圣经第三节啊。啊，我想第三节那个这个是我们的赞美诗歌，到时候我们就请大家起来啊，一起来唱第三节。 相信你已经听到，你已经接纳。天父，我们在这里求你自己的灵常常提醒我们，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的赞美不只是在我们用着嘴唇的赞美，让我们的赞美是从我们心里，我们的灵里面出来的赞美。主啊，你清洁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用这样的一个心灵来赞美你，这样的赞美，这样的祭是你所悦纳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我们请翻开圣经，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我们请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读第三节到十二节，这是在两蓝本的圣经新约部分的第五页啊，两蓝本的圣经新约部分第五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找到的话，我们用那个我们用起因的方法来读啊，我读一节，然后弟兄姊妹读下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啊。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人若因我的辱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天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今天因为很多牧长在外面服事，所以轮到我们这些后备军。我非常高兴回到大家中间，有点像女儿回娘家一样。那么在我报告之前，我想先欢迎新来的朋友啊，先从我手上的几张来介绍。第一位是焦露华，在不在我们中间啊？欢迎你，等一下我们一起介绍完了一起来鼓掌欢迎。第二位是刘明雪，在不在？廖明雪。另外一位是吴桐，吴桐弟兄在不在？哦，欢迎你。林格是从哪里来？是路过这边吗？搬来这边啊，欢迎，请坐。那么除了刚才我报告的之外，在我右手边还没有哪一位新来的，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或者是跟你同来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哪一位？大家都认识我。 Oh my goodness。 他是我的老朋友戴德里牧师跟师母。还有没有哪一位？从哪里来？哦，欢迎。还没有哪一位在我右手边？我左手边有没有哪一位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鼓掌欢迎。 希望我们新来的朋友等一下聚完会之后在我们的交易厅下面有简单的午餐来招待，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认识你，也可以回答一些你们关于这个教会的问题。那么下面有几项事情我要向大家报告第一项是在今年的那个解决怒气之道这个 Bill Gosser 的 Seminar 会在4月19号礼拜五晚上跟4月20号礼拜六全天在若格教会举行。那么这一次也是由 Bill Gosser 自己亲自来主讲。那除了这个之外， Children Institute 就是儿童营也同时在那个同时间来举行，今天我们开始接受报名，请到服务台来报名。接下去在我们的周报里面第三项有年轻孩子的家长们请注意那个1到6年级今天是有家长会，假如是1到2年级的话，在10点半的时候在儿童的教师老师们会跟你们交通关于那个儿童的那个在主日学情况，不过已经过了10点半了，那么等一下也许还可以那么3到6年级的话在12点15分也在那个同在那个时段，那老师们会跟你讨论你的孩子们在主日学的情况。今天下午12点15分到1点15分有初中的家长会，那么地点是有点更改不是210教室，而在214教室，这个是给那个7到8年级的。那并且在那个时间里面会介绍一下关于礼拜五那个团契跟主日学内容跟前面的那个目标。第五项是3月份开始我们有一连串的福音讲座，是在那个礼拜六举行。那么第一个是在下一个是在3月23号7点钟在这里大堂讲员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黄子佳牧师讲，是崭新的生命。第七项那个傅立德牧师会这个月会来继续的跟我们来讲解那个辅导的课程。那么他来的时候也利用这个机会呢，在礼拜五的晚上，就这个3月22号的礼拜五晚上呢，他会跟青少年的团契用英文来讲青少年儿童跟家长的沟通，那么欢迎家长们来参加那地点是在那个 chapel 那边8到9点半这个大概就是我手上的报告事项，不晓得有没有牧师还没有别的报告没有那下面我们请那个我们的主任牧师黄子佳牧师来给今天的信息，这虚心之福第二，黄牧师。
上一次讲过虚心之福，我们重点放在福是什么，还有虚心是什么。那今天我要继续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今天要强调天国是什么，天国的一些过程以及天国的实现不过开始我请各位再注意刚才所念过的，从马太5章第3节到12节请你们想一想然后回答我，一共主耶稣说有福了是几个有福了？几个？8个？那你们圣经跟我不一样我的圣经9个也许你们听惯了8福其实是9福，但是最后第9福跟第8福是互相解释的，是类同的，所以严格说起来8福是没有错的那最后两个类同的请各位念一念第10节跟11节我来念。第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11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为义受逼迫，也就是为主耶稣的缘故受逼迫，为主耶稣的真理，为主耶稣的公义，为主耶稣的福音，为主耶稣的事工。如果当我们把主耶稣的正当的公义的这一些旨意活出来而受逼迫，就是为义受逼迫。所以第十节十一节虽然是两个有福了，其实是一个福。那么登山宝训里面一开始我们就把它叫做八福篇，八福。这八福很要紧的是要了解它的格式，请你们想一想。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下面说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一福，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第一跟第八是一样的，第二到第七就有不同了，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中间这六个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希腊文的结构很有意思。第一福跟第八福用现在时态，现在时态。第二到第六全部用将来时态。今天早上我很高兴看到两个美国人进来啊，我还担心说糟糕，他们怎么听懂国语呢啊。其实他们两个是我老朋友啊，我们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啊一同做老师大概有七八年之久，但是我认不出来了，因为他留了胡子啊，我都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啊。后来他一讲一介绍我才想起来啊，果然他是住在 North Carolina， 他回来了啊，现在还做我们为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工作。为什么突然讲这个呢？因为戴德里牧师啊，他是希腊文专家，他在我们中华福音神学院就专门教希腊文的啊。那么希腊文现在回到圣经了哈，这个啊很欢迎我的老朋友他们在这边聚会啊。在希腊文里面第一福跟第八福用的是现在时态，所以英文圣经也是翻成 is 现在的事，天国现在是他们的。但是第二到第六福它的原文都是将来事，所以哀恸的人啊是 will be comforted， 那一些温柔的人他们是 will inherit。 那么这个是将来的时态，那么下面都是将来时态，不过中文都把它翻成必啊，哀恸的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必得饱足，都是用必，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啊，将来一定要发生。那么这里重点是什么？这个叫做包含式的格式。八福，第一福跟第八福讲到天国是他们的，就包含了第二到第六福。当天国临到， 人不但是经历哀恸母神安慰，也经历温柔蒙神赏赐土地，也经历饥渴慕义而得到饱足，也经历能够因神的恩活出怜悯的人生而蒙怜悯，能够更加清新而常见神，而更能够使人和睦称神儿子的形象，也真是为义受逼迫而能更加蒙神的赐福。所以这里是一个包含式的，当天国临到的时候，我们要经历这许多，在经历的里面还要更加的蒙福。现在有的经历，继续在这个境况中要更加蒙神的赐福，这就是登山宝训八福。一方面，当天国的临到，我们成为天国子民的内心改变，我们从骄傲变成谦虚，我们从自以为义自以为饱足而变成邻里贫穷，心灵感觉需要，我们从靠自己变成无依无靠来依靠神，我们从不肯认罪悔改而经历哀恸畏罪忧伤，我们从不知道对神的柔顺变成了对神温柔顺服神，我们从不晓得神的义何等宝贵变成饥渴慕义，我们从不懂得连续人而活出连续的人生，我们活出清新的人生，我们活出使人和睦的人生，甚至为了神的真理神的福音而受逼迫的一种情景。那么这一切都是天国临到要带给我们一种生命改变以及生活的福分，这个福分包括神来安慰我们，包括神把属灵的福气地图常常赏赐给我们，包括神把义来让我们饱足，神使我们活出连续的人生，活出清洁的人生，活出使人和睦的人生，这一切就是天国临到的福气。这登山宝训的八福其实都是讲论神的国度临到，都是讲论神在旧约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来到所赐给信从他的人属灵的福气，带来了神的国度，带来了神国度中的生活。那么我上一个礼前一次已经讲过了弥赛亚带的福气，旧约的预言以赛亚书61章，以及虚心的意义，邻里贫穷的意义，真正无依无靠专心靠神的那一些解释。今天早上我们重点要放在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到底天国是什么？我们这一些蒙恩懂得虚心依靠仰望神悔改信靠主的人，我们得到天国的福气，到底天国是什么？今天预备讲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要说天国的意义，第二个重点要讲天国的过程，第三个天国的实现。天国的意义，天国的过程，天国的实现，我们已经在天国里有份的人要继续让天国的福分天国的生活在我们生命中实现。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快快虚心接受耶稣，进入神所预备的天国的福分。那首先我要讲天国的意义，第一件事情我很简单说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用天国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32次，很多很多，你看到天国怎样天国怎样，但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连一次都没有用。各位如果不相信，请你回家读圣经，你能够找到一次一定给你奖品。你不能自己写的圣经，一定要原本的圣经。 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连一次都没有用，以至于在教会历史的解经里面，曾经有不同的人认为天国不等于神国，那么天国一种讲解，神国一种讲解。那今天早上我没有时间去深入这一些，我只要跟各位强调，按照现代最好的解经，天国就是神国，神国就是天国，不要分成两个国，会变成很困难的解经的一些问题。那么有许多问题，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或者有人有兴趣私下来问我。我只是告诉各位，马太福音讲论天国，马可约翰讲论神国，它的意义是一样的，不要把它分成不同的含义。因为马太所有讲论天国的地方，在马可、路加平行类似的出现，都用神的国。比方主耶稣到加利利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记载天国，而马可、路加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主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去传讲福音，马太说传讲天国的福音，马可、路加说传讲神国的福音。当主耶稣说到将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许多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一同坐席，马太说在天国里坐席，马可、路加说在神的国里坐席。在马太福音，耶稣说施洗约翰是先知里最大的，不过天国里最小的比他大。路加、约翰、路加、马可说在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马太福音说要回转变成小孩子能够进天国，路加、马可就说回转变小孩子才能够进神国。那么圣经有太多地方，马太用天国的地方，马可、路加都用神的国。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天国、神国这两个词都用，用的时候他是代表相同的含义。从哪里看出来？我只请各位看一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请大家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二十四两节，我来念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大家一同念，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来念，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一同念，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呢。这一段话很明显的是两句平行对称互相解释一样的含义，上面讲进天国，后面讲进神国，这是主耶稣用的时候两个词句都在用。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这么多地方用天国，而马可、路加连一次都没有用？他的答案，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为主的一个教会，犹太思想，犹太人在中间是最多的。那么马太写给这些对象用天国，马可、路加写给的对象都是外邦人，所以用神国。那为什么给犹太人用天国，给外邦人用神国？因为在两约之间，犹太人渐渐用天代替神。为什么这样做？犹太人亡国之后，他们非常严格遵守律法，比过去更严格。那么他们免犯第三戒，就是妄称神的名，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论到神，论到耶和华，他们常常就用天来代替啊，不要称这个名称。所以在主耶稣之前，拉比的文献里面，耶和华的国度 常常用天国来代替。天国的用词不是施洗约翰发明，也不是主耶稣刚开始用，乃是主耶稣之前的犹太拉比已经在他们文献中间代表耶和华国度用天国。这个天的用法，比方说那个浪子当他要回家的时候想一些话跟他爸爸说，跟他爸爸说什么，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那边的天就是指着神的意思。浪子用天代表神，这是当时很普通的用法。所以犹太人在主耶稣之前的两约之间，犹太拉比文献已经用天国来代表神的国。那么马太当他写马太福音，对象大半是犹太人，他就用天国这个词。马可路加写给外邦人，路加写给提阿非罗大人，那是一个罗马的官员，透过提阿非罗大人把福音书继续传给外邦人。马可福音是彼得在罗马传讲福音，马可记录面对罗马众多外邦人，所以他们不用天国，因为外邦人听不懂到底天国指什么，用神的国他们能够明白。这是为什么圣经里有天国神国不同的用词啊？那这个我就简单这样交代啊，因为曾经有一些很大的理论把天国指什么然后神国指什么加以分别出来，什么人可以进神国，什么人可以进天国，进神国什么条件，进天国什么条件都不一样，把它列出来，那样子啊，是产生了更多圣经的问题和麻烦。那么今天我没有办法去讲解那个不同的看法，我就是讲解现在比较被接受正确的解释，天国等于神国。好，那么天国是什么呢？神国是什么呢？神国这个国度，这是个名词，希伯来文字里面名词是从动词演变过来的，而且就带着动词的含义，所以国度这个词就是从希伯来文的统治作王那个字把它演变出来的，也就带着作王统治的含义。什么叫做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作王统治下的情况。所以当你念到圣经论神的国论天国，它是更加强调神统治那个动态的统治情况，而不是那个神静态的统治范围。当我们想到一个国好像容易想到范围啊，美国从太平洋西边到东边大西洋，北边加拿大以南，南边墨西哥以北，这是美国，那是想到一个范围。但是圣经论到神的国是重在神在人心中统治作王而带来的情况，那个情况当然带来了统治的福气，带来了统治的大能，带来了统治的生活。神的国临到要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活。这个改变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慢慢的跟我们解释出来，当神的国临到，当神在心里作王，神产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是外表的，更是内心的，不仅是外面的律法成全，更是内心来实现神的旨意，来成就神的计划。所以国度代表神统治，而且统治所带来的福气，所带来的大能，所带来的生活。我想这个道理很容易懂，我们在什么国之下就有那个国所赋予的福利啊，比方说下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四个人要去匈牙利 短宣啊，他们匈牙利华人教会有一个退休会，那请我们有四位去帮忙啊。那他们现在啊一直在推动报名了。我们四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有美国的护照，另外两个人是没有美国的护照啊，没有的就是我跟我太太啊。那有的呢，他们是啊，一位是啊雷志堂，一位是啊张建林，他们两位有美国护照的就很方便了，因为都不要办手续啊，唯一办的是买了飞机票就去了啊。那我跟我太太就很麻烦了，跑了好几趟匈牙利大使馆啊领事馆啊，然后又给你这个不对啊，那个不行，这个又要再写信去要什么资料啊，就很烦呐 啊这个什么国会带给什么样的人什么福利啊，这个道理大概很容易懂哈、啊、这个很容易懂啊，其实我很早就懂的哈、啊、我还记得25年前那个时候从美国回台湾去侍奉啊，那我的女儿在美国生的，她就拿美国护照，我跟我太太没有美国护照，朋友请我们到日本去玩啊，看看教会，我们就去日本，一到日本海关就发现真是差别待遇，我的女儿走那一边没有人，马上就过去了，我跟我太太这边排队好长好长的队啊，这个队好长，等了半天啊，最后才进去了啊。好，天国的护照是更宝贵啊，比地上任何国的护照都宝贵千万倍啊！当你得到天国有份，上帝是我们的主人，这个宇宙万有在上帝手中，所以上帝赏赐的福气，上帝赏赐的大能，上帝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能够脱离撒旦的权柄，脱离黑暗的权柄，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虚空的瑕疵，能够让我们过一个真正上帝同在的人生，这是天国临到极其美好，上帝在人心中作王，其实这是旧约到新约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上帝掌权，上帝作王。如果你去读圣经里面，诗篇说上帝是全地的君王，诗篇说上帝是列国的君王，上帝是万王之王，是永远的君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了红海，来到红海那一岸，他就作诗赞美神，最后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摩西知道他在作王，上帝统管这一切，上帝是我们人生命最忠心的主宰。以色列人原来尊神作王的一个民族，不过很可惜慢慢慢慢的远离了神，到士师秉政300多年，有一句最悲哀的评语，那里说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最后一个士师是撒母耳，以色列人就要求撒母耳去祷告，说我们要一个王像外邦民族一样，撒母耳去祷告神，以后神就说好，那你们立一个王啊，以后立扫罗王。但是撒母耳讲了一句话，撒母耳说以色列人啊，我们现在立这个王啊，我们这样做不要忘记神是王啊，不然的话神不喜悦的。他说我们求一个王，其实耶和华一直是我们的王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王。那以色列百姓渐渐忘记让神在他们中间掌权作王，结果产生的情况是什么呢？以后大卫还好一点点，所罗门开始也不错，但是所罗门的晚年就随着飞病拜外邦的偶像，然后国家一分为二，北国传了19代没有一代王朝敬畏神，都拜巴利，南国传了20代只有8代王朝是敬畏神，其他也拜巴利，神就允许亚述帝国灭了北国，巴比伦帝国灭了南国。当不让神作王， 拒绝神作王，产生的结果就是撒旦黑暗的权势要吞噬了这一些悖逆的人。那么以色列百姓就在外邦痛苦统治之下过了七八百年，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要来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们等候弥赛亚，等候神的国。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在心里掌权作王，神在心里作王所带来的福分，所带来的生活，这是神的国要临到这个世界。那么其实在整个历史过程里面，神一直盼望他的王权实现在他所造的人中间，神一直盼望他的国实现在世上。当神创造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人原来是尊神为王为主，也享受神所赐的诸般福气，在属灵方面人跟神直接可以见面可以谈话，在物质方面地上一切所造的都交给亚当夏娃，伊甸园里面的花草树木水果都可以吃。不过神一个考验就是让不让神作王，让不让神作主，所以留下一颗说这一颗不可以吃，目的就是人要甘愿顺从神作王，人要尊神为大，不要拒绝神所吩咐的。那么那一棵树如果不吃，很多树水果吃已经非常足够了。人的奇怪就是亚当和夏娃就偏偏要吃那一棵，代表的含义就是神这样说我可以不听，神这样要求我可以不做，我可以不让神做主，可以不让神做王。这就是人类堕落的开始。当人不要神做王，也就是没有把神当作神。神的定义，他是创造，他是管理，他是一切的主宰。当人拒绝让神掌管，让神做主，神的国就不能够在人生命中实现，就是堕落的开始。当人堕落就带来了痛苦，失去了神所赐的福，失去了神大能的保护，失去了神给人应该有的美好的生活，人就落在罪恶捆绑之下，人就落在撒旦权势之下，人就落在自己的私欲的引诱之下，所以人就越来越落入苦难中。不过神还在拣选那一些真心尊他为主为王的人。神找到了亚伯，以后找到了以诺，以后找到了挪亚，以后找到了亚伯拉罕，然后希望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继续不断有信心的子孙，那就是真心尊神为大，尊神为主。亚伯拉罕因着信尊神为主，他离开吾尔，吾尔是他75年那边所有的事业所有的财产，当神说离开他就离开吾尔，他没有后裔，他就因信，虽然撒来已经年纪老迈，因着信神赐他们以撒，但是当神要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欢喜地带着以撒去摩利亚山，他的心里真的尊神为大，尊神为主，信服于神。神希望借着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信心的子孙都是尊神为大，信服于神。不过很可惜，以色列人以后他们只注重律法的规条，而没有真正注重赐律法的神。 这是极大的悲哀。律法赏赐下来的目的是要维持人跟神幸福的关系，而不是产生人的义的关系。律法无法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律法不是产生我们成为义的那个条件，律法是维持我们跟神的幸福的关系。所以律法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主耶稣就说了，律法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在摩西写律法《申命记》也是强调这一句话，神赐下律法是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当我们借着律法各样规条遵守的时候，想到的是爱神，想到的是幸福神，想到的是神做主、神做王，而不是我行了这一条，安息日我没有点火，安息日我没有走超过一英里的路程，安息日我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只想这个律法，忘记了赐律法的神，这是犹太人一个极大的错误。那么所以犹太人又拜偶像又靠律法，不是真正成为幸福于神。像亚伯拉罕的心态，圣经说，神说这些人就不是我的子民了。先知何西阿说，上帝讲给他们起名叫做罗阿米，罗阿米，罗就是不是的意思，阿米是我的子民，他们不是我的子民了，不是我的子民，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他们不尊神为王，不尊神为主。以后神就应许必有余民，有剩下的余民，这些人属于神的。所以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但以理都在讲到神要拯救那余剩余的百姓，那愚民的观念。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悖逆神，神为他的名留下了像7000不拜巴利的那一些愚民，这些愚民在外邦统治之下受许多苦难，那么这一些苦难的过程让他们信心受熬炼，他们真的信服神。愚民历经苦难信服神，蒙神恩典，这样的观念以后也是表白在神差来弥赛亚，这一位弥赛亚是愚民的代表，这一位弥赛亚也历经苦难成为受苦的仆人。在旧约预言主耶稣来的经文中最有名的之一，以赛亚书53章，耶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耶稣是默默无声，默默受欺，默默来背负人的罪过，一个受苦的羊羔成为愚民的代表。那么主耶稣基督来了，施洗约翰给他做见证，给他介绍，介绍的话说什么呢？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国要临到。因为人离开了神，不让神做主，不让神做王，被罪恶掌权，魔鬼掌权，人远离神犯许多罪，神的救恩要临到，神要重新在人心里掌权，神的做法让他的儿子耶稣要降世，要做了受苦的仆人，做了被杀的羔羊，然后成就了这个神的愚民，剩余的百姓。这就是弥赛亚国度要临到，要跟随弥赛亚。当主耶稣到地上来，他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应当离开罪恶，应当信靠福音。在两约之间，以色列人其实一直都在等神的国临到，他们都在盼望神来到他们中间。不过犹太人因为受到外邦欺压相当的久，很多神国的观念错误了。那比较明显的一个错误，渐渐的 变成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国度。他们所期盼神的国降临，是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帝国，来打败外邦的统治。那最激烈的一派就是奋锐党。这个奋锐党我们也可以翻成激进党，激进党就是非常激烈的，有人给他们翻得更厉害。因为这些激进党里面有一些人，不是全部，有一些人他们是要暗杀罗马的官员，这个暗杀他们就会练飞刀，飞刀放在身上，然后就一刀就飞过去啊。那么所以有人给这个党取一个外号叫做飞刀党啊，很可怕的飞刀党啊，拿起来就会暗杀罗马官员。这个飞刀党或者奋锐党、激进党，那么以后就带来了犹太人的亡国啊。他们一直希望弥赛亚降临，带他们推翻罗马帝国啊。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给5000个男士还有很多妇女小孩吃饱，一吃完之后大家就拥戴耶稣要做王啊。他们希望耶稣带他们，如果用这种神迹超然力量，很快可以打败罗马帝国。那么他们一直想革命，到公元66年，在一次该沙利亚的暴动中，他们就真的起来革命。革命一开始打胜仗，他们就号称说弥赛亚降临，所以就推动全国去革命。那结果大仗就爆发，罗马大军从北边叙利亚来，从罗马调兵过来。那甚至当时啊，维斯帕先跟提多后来做了皇帝的，带兵来打耶路撒冷，一直打到公元70年。经过这4年的激烈战争，以色列国就被消灭了，耶路撒冷被占领了，城墙被拆毁，整个圣殿被火焚烧。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那些废墟，那个烂石头还丢在城墙的外面，那些城墙就是公元70年所被毁灭的城墙。耶路撒冷，他们许多人等候耶路撒冷，等候弥赛亚，他们等候神的国。不过他们的观念是政治性、军事性的。法利赛人也在等候神的国，他们是靠律法，严格的律法要求，凡是违背律法、不合律法，他们甚至可以把他们打死的。所以斯提凡被打死的，主耶稣被定罪了，他们都认为不合法利赛人所讲的律法要求。他们说如果严格遵守律法，弥赛亚就会来到，就会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那当时还有一些比较消极的激烈派，他们就躲到旷野去生活，那他们根本不要接触希腊罗马的文化，有的躲在死海边上。这一批叫做艾瑟尼派啊，或者是古穆兰社团的人，他们就留下了很多文件，现在发现就是死海古卷，变成非常宝贵的资料。然后当时的人都在等神的国来到，但是他们的观念是错误的。神的国来到是神到我们心里，在心中掌权，在心中作王。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把魔鬼撒旦的权势赶出去，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我们的心归服于神，尊神为大。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一些过程？圣经说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来做天国的君王。所以马太第二章讲到生下来做王的在哪里，跑去问希律王，希律王一听想要杀这个王，派博士们去找，以为骗他们说我要去拜他，其实他是要除掉这个王。耶稣降生就是要做天国的君王， 要在人的心中来成为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天国临到什么人？临到肯接受神所派来的弥赛亚，肯接受神的儿子来到心中掌权做王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虚心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无依无靠，不是靠自己的美德，不是靠自己的功德，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乃是靠神的恩典来接受神应许的弥赛亚已经降世了，天国已经临到人间。我们要打开心门，真心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基督，请耶稣到心里来，你就能够与天国有份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以后我们会继续的讲天国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心中。这个大能不但改变我们外表的行为，要改变内心的意念。这样的改变比文士比法利赛人所活出来的是更高超。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我不杀人，当圣地大能临到我们，我们不但不杀人，我们内心那愤恨那一个苦毒那个怀怨能够从里面被除去。法利赛人文士说我们不犯奸淫，但是当上帝大能临到我们，耶稣在我们心里作王，会把我们犯淫乱的思想意念能够从里面除去。法利赛人他说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我报仇我一定有分寸的，别人打伤我一只眼我不会打伤他两只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当上帝的国临到，耶稣在心里作王，我们会爱我们的仇敌，我们为仇敌祷告，我们会饶恕别人赦免别人的过犯。耶稣基督神的国临到，他的福气他的大能会在我们生命中，好让我们活出胜过文士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能够让属天神儿子荣耀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耶稣接下去讲了什么道？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耶稣是光，这个光成为我们的光去照亮世界，耶稣是真正的盐，能够产生对罪恶的反腐，能够产生其他美好的盐的功能。耶稣要借着我们在世界里面产生应有的功能。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们，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在心里，不要忘记每天尊他为主，尊他为王，每一天都要让他管理我们，让他的生命从我们去彰显。基督徒荣耀天上的父，就是把盐的力量活出来，把光的能量活出来，那是耶稣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如果我们没有继续尊耶稣为主，尊耶稣为王，我们活不出登山宝训的生活，我们又会亏欠了神，我们又没有办法让神的心得满意。登山宝训讲论天国之福临到，对于慕道朋友，今天早上再一次劝你，你虚心吧，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上礼拜讲过，虚心是邻里贫穷，我们来到神面前像是灵性破产，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就诚心仰望神，我们接受神的儿子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十字架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复活的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接下来请基督徒们不要忘记，不是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我这样接受耶稣做主就完了，我们要天天继续不断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 天国的福气，天国的生活就从我们生命不断涌流，你就像光照亮世界，像盐来产生功能，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低头祷告。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愿你现在心里，你向主耶稣说，请主进到心里来，做主做王，好让天国的福气临到我身上。相信当年主耶稣在地上讲这些话，他今天也可以对你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要进到你心里，做你的主，做你的救主，赏赐天国诸般的福气。也愿所有基督徒，我们天天尊主为大，让他做王，好让天国的福气越来越增加，越来越丰盛，好让他荣耀可以从我们身上彰显，产生光和盐的作用。主啊，这些都是我们心中的祈求，我们的盼望，愿你悦纳。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各位起立。当我们祝福祷告之后，我们就散会。在我们中间，如果你特别需要带祷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散会的时候你往前走，我们有同工可以来为你祷告。无论你有什么重担，无论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愿神大能的膀臂能够扶持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